创世纪起源记第三十三课到第三十六章之第三十七章，中文第三十三课第一页。尽管说这章主要是在列出家谱，但从中有更多的资讯可以收获，远超过你以为的。我们还能认识更多关于当时的部落社会结构、家族通婚的模式，甚至包括当时代的政治生态。因此此刻虽然似乎诗歌容易让人走深的时机点，我建议这一段时间里多喝点咖啡，并且全身关注以及做大量笔记。这之后在很大程度上有助于你的学习。请读创世纪第三十六章全部内容，这称作以扫的后裔时期记载。此时我们可以说，在旧约圣经中主张的个人历史再次告终。在本章之后开始讲以色列十二支派的历史。要记住一点，不论何时听到基督教或犹太学者说到圣经的主张，或圣经用到主张或者先祖等，此时专指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而已。我们由此可以看到以扫有很多孩子，并且经文清楚地分出以扫及一动他们是 A 点，同一位个体 B 点。以扫基亚哥的哥哥，他是一动哥布德氏族 C 点，他与一动之地同名地点西尔山 Etusir， 就是位于一动之地。西尔和一动这两个词是交叉使用，那就是当我们听到圣经提及希尔底或希尔山或是伊东，大致上是指同一个地方，而且那一个地方就位于四海东南端。列出这冗长族谱的其中一个目的，就是向我们鲜明以撒此夫给他双胞胎儿子以扫和雅各的语言是复分，已经在进行或即将要应验。那让我们来回顾这一个复分。在创世纪第二十七章第三十八节至四十节的经文，没标版 NAS， 创世纪第二十七章第三十八节，三十八节，以扫对他父亲说：“父啊，你只有一样可祝的福吗？我父啊，求你也为我祝福。”以扫就放声而哭。三十九节，他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四十节，你必依靠刀尖度日，犹必侍奉你的兄弟，到你强盛的时候，必从你颈项上挣开他的轭。你们大部分的圣经译本不会是用原力非我之力这样的叙述，而是把原力这个字直接给省略掉。这意思是好像是以扫会生活在那丰富湿润的肥沃之地。犹太和希伯来学者历来知道，正是按照拉比传统把原力这个字从原文中删除，为了表达同情和理解以扫的长子夫分被骗走的缘故。然而其实在最古老的希伯来受抄本原稿不避讳的显示，以扫会住在原力那湿润废土的地方。当然那以扫却失去了一个名叫阿拉伯谷 The Arabah 的沙漠地区。第三十三课第一页结束。第三十三课第二页不应该忽视以扫始终继续他衣食宿歇独身的模式。上帝依他的先见之明早已知道他将会如此，于是乎在他出生前就拿走以扫的父分，就把他从应许血脉中给提出。从圣经的此处开始，无论是旧约和新约，以扫和以东基本上都象征与布衣和悖逆等等相关联。所以当我们读完摩西五经后并进入到旧约后期经卷时，这种关联会更加明确。然而人们对以扫仍有某种程度的尊重，
是由于在申命记第二十三章，摩西对以色列说：“不可憎恶以东人。”以东人是以扫的后代，因为他们是以色列的亲族，所以坦白说，在圣经对以扫的回忆几乎是自相矛盾的记载，一方面将他与不义和邪恶联相成一起，与此同时提醒以色列以扫的后裔也是他们的亲族，因此以色列不应该仇视以扫及其后代。这种思维逻辑对于西方思考观念而言相当难以理解。由于我们是从更偏向欧洲大家庭和核心家庭的视角来看待家庭关系的，但是我们必须切记整本圣经是以中东部落的视角来探讨家庭关系。让我再次强调，从创世纪第一章到启示录第二十一章，圣经中关于家庭与民族的语境都是部落制的。于是我们要非常谨慎，且不能将我们现代西方的观点和社会结构随意解释套用在旧约或是新约的经文里。
在我们每天二十四小时轮播的中东新闻，不断见证着这些令人窒息的现实。逊尼派穆斯林 The Sunni Muslims 将炸毁，什叶派穆斯林清真寺反过来也是如此，还有一些什叶派 Shiites 会杀害其他什叶派，某些逊尼派也杀伐其他逊尼派，伊朗什叶派会向伊拉克什叶派宣战，以上等等。当美国前去援助一方，阻止一方的恐怖行径时，对峙的一方则突然地以兄弟盟意为由背叛美国，宣称那是双方交战派系之间的兄弟情谊。在阿富汗，尽管那里的新闻几乎未在舆论类大上激起涟漪，最近我们经常听到军阀互相混战，美国刚与某一方结盟，忽然间局势瞬息万变，美国发现自己正在对抗的人竟然是昨日并肩作战的盟友。那是因为这些军阀本质上只是部落首领，他们不过是延续一如既往的行什么事，意图获取主导权，那是任何部落首领的首要职责。我还记得第一次对抗萨达姆海山 Saddam Hussein 的战争，也就是老布希总统发动的战争，听到众多阿拉伯国家的代表声称他们不愿与萨达姆抗衡，因为即使他入侵科威特，就只是恶劣行径，顶多用惩戒手段就可以了，而非会面。他们视他为行为适当的兄弟，给他自己家族惹麻烦，并非威胁世界稳定、参报不认的独裁者。尽管这些人歹毒地互相厮杀和攻伐，但是在他们心中，这是一场旷日持久的部落争霸争斗，这司空见惯而非需要被遏制和改变的事情。这种资源故事期以来的古老生活模式，行需对大多数中东民众，尤其是对主宰总动国家和民族的统治阶层而言，是他们心之所向的生存方式。 第三十三课第二页结束。
第三十三课第三页。这也是为什么这些中东国家绝对看似互相仇恨，甚至对彼此进行宗族灭绝啊，但是却总会各自处理参与对抗欧美，因为他们是自己是以烧和伊什玛利的不足后裔，所以他们是一家人。这就是在整本圣经中始终贯穿的思维心态。以扫是离经叛道的长子，伊什玛利不是上帝拣选之子，但是安耕宏大的部落定义，他们仍然是远方亲族，以色列的远方亲戚。
但是 稍微仔细观察，我们会发现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发展。以扫的所有儿子都出生在应许之地境内，而雅各的儿子们都出生在应许之地以外。以扫种子都生在迦南，雅各的孩子则都生在米索波大米。然而这显露出他个性本质的是，以扫竟带着他们离开了应许之地的祝福。这时雅各却带他的家人进入到应许之地的福分。哇，那是多么令人震撼的象征意义啊。对人是上帝的家族而言又如此糟糕的命运，但那是家族领袖将他们带离开的。另一方面，当家族领袖把整个原本活在上帝祝福之外的家族，现在却引导他们带到了上帝全然的祝福之中。还有更耐人寻味的是，在上帝伟大的蓝图里，虽然以色列人雅各本来生于上帝应许祝福之中，本应成为上帝恩典应许的继承者，但是他们却整体被欺者明钉，姑且这么说，远离了上帝。就在同时，出生在应许以外地方的外邦人生来就是非继承者，他们接着耶稣被赐予机会，得以前进了应许之地，并与以色列同作后嗣。这俨然是以扫和雅各祝福故事的重演。从创世纪第一章，正如我教你们的，这是属于上帝的归于模式。而且当上帝订立好一个归于，他会遵守下去。我们继续往下看，在创世纪第36章中记载了以扫众多后代，有儿子、孙子、曾孙辈等。当然之所以会提到，是因为他们各自创建了所属的部落名称。我们会在旧约里陆续看到一些名字，特别是出埃及期间跟出埃及之后。但是请注意，第三是八节和三十九节的一些内容。有一个人，他是以扫的后人，叫巴勒哈南，巴尔哈南。这个恰好是以扫和气候代神先辈尼以及崇拜偶像的铁证。由于远古时代以来，中东各部落一直都是沿袭者，借用崇拜着神的名号作为家族形式的传统。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巴利巴奥。这家南语是用来指现在已经神化的宁禄，并与以扫其中一个子孙有关联，可见这个儿子，我确定还有其他子孙，不仅是巴利的崇拜者，并为此感到骄傲。但是呢，当我们深入分析这份世系图表时，还会发觉到其他具有歧视意义的细节。首先，请让我提出一个精通经文的学生会着注到的一个问题，在创世纪26章所列出的以扫后裔和妻妾，根本章记载的后裔及妻妾有所出入。然后学者们为这事很困扰，从而给出各种结论。例如说，在创世纪第26章拒出以扫三名妻妾，分别为犹地 Judith、 巴士摩 Basemath、 马哈拉马哈拉。在创世纪第36章列出的妻妾却是亚达、阿达、巴什么以及阿赫里巴马、欧霍里哈马。这两张家之间唯一一致的是巴什么，但即便是这样，确实属于不同的父亲所生。在创世纪第26章，她是何人伊伦、伊隆的女儿，但是在创世纪第36章，他则是以什玛利的女儿。第33科第三页结束。
第33科第四页。
显而易见的，我们面对的是两种不同谱系传承体系。学者们开始逐渐的摆脱 欧美西方思维固定模式的桎梏来正视圣经的本质，并开始以他自身的中东山西部落文化属于希伯来文明的文献来审视，许多疑点开始渐渐地解开了。打个比方，当我们阅读新约各福音书记载的旧朱家谱时，我们会发现存在大同小异的家谱列表，但是就以现在所知于理解的，那是因为出于中东西伯来山族文化的独特表达方式。当册中在血脉传承之时，族谱就会严格按纯正世袭于长自己称之来记载，而当中典籍中在通知权柄时，谱系则会强调部落领袖和诸王的地位。这些要点并不会有冲突，这真的只是家谱列标用图上的问题。
很可能对一少两名不同其切的家谱列标存在两种情况，要么某些其切有两个不同名称，是依据他们当时定居的地方和那个时代很常见的问题，或者说这些全是一少的其切只是第一份列表是为了一种目的，那第二份列表则是为了不同的用途。
另一个章导致族谱集在出现分歧的因素是，当两个先河的家族开始互相通婚后，家族血脉界限会随着时间推移而逐渐变得模糊。在我们的时代，离婚是再也平常不过的事情，所以常有兄弟姐妹同住却有不同形式。那是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女性会改变她的形式与先人丈夫形式一致，所以母亲的形式会跟她自己孩子的形式不一样。然而，但母亲与孩子的形式是否一致，那会取决于记录姓名的时间点和具体用途。如果记录姓名时他还是跟孩子父亲维持着婚姻关系，这样他与孩子的形式会一致。假设那女子日后离婚在家的话，此时记录了先人丈夫的姓名，他的形式很可能跟他孩子形式不再相符了。当然了，除非子女的亲生父亲统一新的继父来领养，子女的形式随之更改，一次反复累退。
尽管我们理解这些现象在现代社会世俗正常，所以不要认为同一个人的姓名可能出现在不同文献上是错误或矛盾。在圣经时代的社会，处于不同原因也会做出像类似改名的事情。于是在圣经里我们常会看到这样的现象，由于生私婚家、寡妇盖家一族居家前一他国，并采用当地明明习俗、家族背弃旧身、专封新身等等诸多原因，这种名字即在掺杂、重叠、婚要跟变更、更迭、不生美句。
我们需要从所有这些事来注意的是，以实玛利、亚伯拉罕之子与以扫、以撒的儿子、雅各的双胞胎兄弟的后代之间存在着频繁的联姻融合。这种联姻融合在很早期就开始了，并且进展迅速，各氏族之间融合程度参差不齐，某些支系互通频繁，而其他氏族则比较少。到了新约时代，结果就是而大族群融合实在太盛行，实在难以清晰区分界定。自称以扫后裔的人和一个自称以实玛利的后人，在耶稣的时代跟现在一样，真正的阿拉伯人不只是会讲某种阿拉伯方言的人，通常应该是以实玛利的后裔。 而其他大多数的中东部族则是一骚和伊什玛利的混血后裔，主要的例外是拥有更多流淌着波斯血统的中东北部地区居民。
第三是三科第四也结束，第三是三科第五也。在我们继续读下去之前，我们最后要注意到又出现亚玛利阿玛莱克这名字。亚玛利早期就是以色列人的敌人，其实出埃及记详细记载了亚玛利部落在以色列离开埃及穿过旷野途中趁机攻击他们以色列的事。亚玛利是听拿所生，他的母亲是何里人 Horite。 事实上他不是正妻，而是一名妾室，因此地位很卑微。这种身份按部落思维来看，这带给亚玛利处于地位低下的状态。听拿 Timna 是何利人，一支迦南部落，并接着与伊利法 Eliphaz 的联姻手段加入到移动部落，使得亚玛利成为移动部落。但是相较于其他在家族内部同魂更紧密的后裔，地位较为低下，因此名义上他们随时以烧的后代，但实际上在圣经中是被区别对待的。亚玛利不被视为以色列的亲族，而其他以烧的后裔都被视作以色列的亲族。这更反映出政治因素和传统管理远远超过作为血缘谱系的世纪作用。而且我们会发现在整本新旧约圣经里面大量充斥着这类现象，这需要我们去挖掘和理解。因为希伯来作者以及早期托拉和希伯来圣经的读者深刻理解这些语义上的细微差异，如今对我们来说早已阴谋难寻，而是串了。所以当我们讨论到这些历史、社会、家谱等议题上时，请不要停止你们的思绪，然后昏然欲睡。接下来除了住在你们里面的圣灵之外，这些脉络才是真正不戳到圣经的真意，并且时间到你们生命力的关键要点。
请读创世纪第三十七章。
在托拉的这个节点上，创世纪剩下所有的章节都将围绕在约瑟身上开展。祖章世代的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即将画上句号，然而关于约瑟的记载会比任何祖章更多的焦聚在他一生的行事为人上。我们可以说正是托拉的这一部分，以色列首次成为叙事中心，以色列在此刻被描绘成一支独特民族。但是直至第三十七章，他们尚未具备国家民族形态。
因此尽管约瑟在创世纪剩下的是三个章节中占据核心的焦点地位，那为什么约瑟不跟他父亲那样被尊为族长呢？我虽无法确切断定为何族长地位是归给雅各而不是约瑟，但是我可以指出一个显著的事实，耶和华与希伯来领袖的互动运作模式再次发生了一个标志性变化。上帝与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拥有直接双向的交流，他直接透过神圣谕令的方式向族长传达他的旨意，但是他没对约瑟这么做。直接双向的交流仅仅是为了特例而预备的，约瑟则不属于他们当中之一。
第三十三课第五页结束，
第三十三课第六页。在后续章节里所有这些叙事脉络，我们会看到另一种上帝全能的通关准则。我们认识的第一项上帝全能的通关法则，那就是隔开、脱离和拣选。这将会是上帝为实现他完善人形 是使人与他自己合一的终极目标所采取的策略模式。我们常在教会里听到一个字，成圣。成圣就是上帝为成就他的旨意而进行的，割开、脱离和拣选人们的神圣作为。成圣就是将人类分别出来，归于他自己的过程。被分别归神的人，被赐予一个圣洁地位，这是一种超乎寻常凡人的身份定位。反苏就是属于世人的，那些被身份别委生的人就属于圣洁的。以色列既被分别委生归给上帝，因此他们曾经现在都是圣洁的。身为信徒，你已经成圣，那就是说你们被割开、脱离和被拣选，成为上帝他自己的儿女，顺服他的旨意去侍奉他，你们被宣告为圣洁的。可是现实中，信徒更像是分别为圣的支派，就是从蒙拣选的以色列国度中所特选的利未支派。因为新约告诉我们，耶稣的信徒就是他的祭司。我们在神对待约瑟时所安排的模式，就是主耶和华采用的另一套上帝全能的通关法则。那么这第二套全能通关法则，我想阐释的是关乎到神圣的眷顾 Divine Providence。 也就是说，上帝成就他旨意的方式，基多是在我们处于不知不觉的情况下。然而在我们浑然不觉中，我们其实是参与其中的。在人类自由意志的运作中，上帝以某种方式引导世人走向他在跟孤一定的终局。然而这只因常是因你未见的，甚至觉得好像在创世之后，边人由我们独行，容许病人由他的创造物沿着命运既定的轨迹前行。更有甚者，我们常觉得上帝不太可能借着当下的境遇来成就他的旨意。然而在我们毫无察觉中，上帝的眷顾与命定正运行不息，并迈向那不可避免、不可变动的结局。虽说我们在祖长们的人生中也能看见这个真理，总是有时候朦胧而黯淡不清，但约瑟的叙事却如烈火般炽烈闪耀着可看见的神圣预明。当然，我们之所以可以观察到神圣预明，是因为我们拥有约瑟及其经历的生命旅程中所有相关人物角色都不具备的视角，后见之明的优势。因为即使他们亲历其中所有的一切，他们无从得见，那神圣的眷顾正在进行。而且这正是由于神圣的眷顾其中主要的特征之一，也就是正在展开时极少能被人类观察到的。由此我们已领受两套上帝全能通关法则的模式。成圣的过程实经有隔开、脱离和拣选等步骤。那么神圣的眷顾就是出于上帝的旨意，在全人类身上用看不到的隐秘方式来做工。在我们心中要切记成圣和神圣的眷顾。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约瑟的生平，
请读创世纪第37章全部内容。
随着第37章的开始，约瑟是雅各的排行倒数第二个儿子，如今17岁，他与他兄弟们生活在迦南，但不久之后会辗转到埃及。此刻正是时候提到，经过精确推算、排列年代顺序与文献考察、考古所得的发现，还记得吗？在第35章末尾记录着雅各之父以撒的死讯。我曾告诉你们，以撒实际上获得勾长， 得以见到他所有的孙子及以色列的十二支派。虽然他也活到足一只小约瑟失踪的时，却来不及看见时间结局便立誓了。第三十三科第六页结束。第三十三科第七页。在圣经中并非罕见的情形是，顺带一说，圣经本就不是以小说题材来设计的，是不是就有一段陈述会独立呈现，而我们却常假设那句经文必然承接前面的经文，实际上并非都是如此。
在创世纪第三十五章二十七节，我们读到雅各返回希伯伦并向以撒问候，然后下一句便记述以撒在他一百八十岁时逝世，并且他的儿子以扫跟雅各来参加了他的丧礼。结果确实，第二十七节跟第二十八节之间没有相关联，他们只是两个不同依序记载的事实陈述而已。雅各回到家，过了一段时间，以撒便去世了。只需简单推算一下，我们就会发现，以撒是在约瑟失踪十二年后才去世的。我就不逐步验算了，但是如果你感兴趣，这里有两个关键要素。雅各比以撒小六十岁，所以当以撒在一百八十岁过世时，雅各相比也是一百二十岁的人。第二个要知道的是，雅各在一百四十七随时立誓的。关于如何算出正确的时间先后顺序，各位可以自行推验，因为所有必要的资讯都在接下来记忆之中。
第一节经文记载了一件关键信息，以撒为双胞胎，儿子主父所设定的命运正主不展开。雅各如今住在应许之地，而以扫离开了，远离那一片沃土，也远离了丁起疆域之地。但还有一个比雅各甚至比他父亲以撒都还要早的预言也即将要到来，那就是亚伯拉罕的祝福提到希伯来人将一度以异乡人的身份生活在异地，并且受到压迫。美标版 NAS 创世纪第十五章第十三节十三节，耶和华对亚伯兰说，你要的确知道你的后裔必寄居别人的地，有父是拿地的人，拿地的人要哭待他们四百年，是死节，并且他们所要服侍的那国我要惩罚。后来他们必带着许多财物从哪里出来，我们不久就会发现寄居别人的地并定居在那里四百年的地方就是埃及。并且在第三十七章开始，只需再过数年，这个预言便将化为严酷的现实。这周就到这段结束。
第三十三课第七页结束。